弟兄姐妹平安，复活节快乐啊！这英文讲 Happy Easter 啊，今天是复活节，感谢主。很奇怪的是啊，我去年复活节也是我讲到，所以神好像等一下我在做教牧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更奇怪的事情，大家可以我觉得神的安排真的是很奇妙的哈。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呢，虽然跟复活节不是属于季节性的复活节的主题，但是呢，我们里面有讲到复活这件事情。复活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着复活，我们才能够向神活着。在我前次的证道呢，我有提到一件事情，保罗呢到了耶路撒冷，跟三位的那个关键的使徒哈见面。那么他所传的福音呢，及事工都获得了众使徒的这个认同。那么福音的事工呢，从此以后就有比较明显的分工了。那么这个分工就是耶路撒冷的使徒呢，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呢，与巴拿巴就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今天的经文的教义哈，非常的重要，攸关基督徒的生与死，是基督教义核心中的核心。但是呢，这个教义呢，不太容易正确的理解或者是掌握，连这个地位很崇高的使徒彼得呢，也在这个教义上呢跌倒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解释这个今天的经文哈，在第十一到第十三节描述的这个事件哈，发生在保罗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邀请彼得来到安提亚啊，保罗当时候是在安提亚建立教会，保罗邀请彼得亲眼见证他在外邦人所建立的教会。彼得刚到的时候一定相当感动，那么神在安提亚的工作，彼得也很自由的与外邦信徒一同坐席吃饭。可是呢，当一批所谓的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出现之后，彼得呢就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他不敢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了。彼得为什么会怕这些从雅各那里来奉割礼的人呢？这些人呢，其实是一群严谨遵守律法，也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啊，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 Judaizer。他们要求外邦信徒呢，一定要先受割礼，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那么这些人，真的是雅各差遣的吗？其实不是的，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就有澄清说明，在十五章里面有说到，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说有人从我们这里出去搅扰你们，其实呢，我并没有吩咐他们。为什么彼得会害怕被犹太人看见他们跟外邦人吃饭呢？彼得应该不是这种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神已经透过异象告诉彼得说，神所洁净的外邦人不可当作俗物或者当作不洁净的，而且神也引导彼得到哥尼流跟约帕这两位外邦人的家传福音。彼得是在初代教会中第一个到外邦人传福音的犹太人使徒，那么他既然是第一个，照理来讲跟外邦人在一起对他来讲应该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呢，那么他在安提亚怎么会反而害怕这些奉割礼的人呢？保罗呢并没有详细的解释这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所以呢，我们很难断定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可以推测，彼得应该是惧怕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 看见他与外邦信徒互动太过亲密，所以呢，他就首先与外邦信徒呢就划清界限，在这些人面前呢，不与外邦人信徒啊吃饭了。那么，由于彼得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使徒，他的行为啊，连带的影响了其他的犹太人，甚至呢，连这个很伟大的使徒巴拿巴也有样学样装假。彼得已经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在众目睽睽之下呢，引发了一个在教会里面引发了一个虚伪的面笑。那个笑已经发出来了，整个教会包括外邦信徒都被他搞糊涂了。因此保罗这一位最小的使徒啊，注意保罗称他自己是最小的使徒呢，那么不得不在公开的场合当众责备及纠正彼得最大的使徒。很特别哦，使徒责备使徒，两个人都有神从神来的启示，使徒责备使徒，你敢不敢？彼得保罗责备的意思哈，几乎是说，彼得啊，如果你继续这样虚伪下去，这样装假下去，你就是被神咒诅的。保罗的责备是这么大，而他责备的对象又是这么重要，保罗是不是想出风头自抬身价呢？他为什么不在私下的场合处理彼得的错误呢？其实这个我们华人都喜欢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再公开的讲，我们私下慢慢讲啊，把那个我们不想给人家有不没有面子嘛。那么其实呢，保罗的做法是合乎圣经的，他是做法是对的。首先呢，教会的每一个成员哈，包括最大的领袖长老牧师，都要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当任何人违背圣经真理的时候，每一位教会的成员都有义务在爱心里，我强调在爱心里说诚实话，纠正错误。其次呢，保罗选择公开责备，乃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他要公开的程度呢，要看受影响的人数及影响的层次来定。换言之呢，凡是受到错误教导影响的人，就一定要听到纠正处置的方式。如果各位有学习那个这个就是辅导的这个课程的时候，还有教会惩戒的这个教义的话，你们就知道这个是我们教会惩戒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哈。由于彼得的行为哈，已经波及了全教会了，面笑已经使全团发起来了，所以呢，保罗在处理惩戒的事上要明确而且周全，确保每个受影响的人也都一同获得纠正及造就。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彼得的错误呢已经危及到福音的真理了，所以呢，保罗不能顾及人的情面，他不能说彼得是使徒最大的使徒他就不讲了，他一定要公开的指责。保罗指责彼得的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表现出不妥协的态度。保罗这么做不是为了出风头争着做使徒里面的老大或者是大佬，他所关心的只是众信徒的信仰，保罗才是好领袖，真领袖。假的领袖会要求追随者为他，就是这个领袖的缘故呢，奉献牺牲，这个是假的领袖的，为这个领袖奉献牺牲。真正的好领袖，首先会 舍己，不是要别人先舍他们，而是先舍己，顾念追随者真正的益处，然后呢，以爱作为权柄的基础，使这些追随者呢，心甘情愿地追随他。保罗指责彼得违背福音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道核心中的核心。为了解释这个真理，保罗首先要从彼得的错误讲起。彼得初到安提阿的时候，很高高兴兴地随从外邦人行事，他很自由地与这些外邦人一同坐席吃饭，完全呢不理会犹太人的规矩。可是当这些奉割礼的犹太人来了之后，由于他们严守律法，不与外邦人来往吃饭，所以呢，彼得知道，如果呢他继续过着先前的生活的话，他一定会冒犯这些犹太人。所以呢，彼得就运用他的基督徒的自由呢，就不再与外邦人一同吃饭了。虽然彼得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不冒犯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可能情有可原了，可是呢，教会里面其他的犹太人，包含巴拿巴，看见他这么做，也相继的仿效，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这样的行为对教会里的外邦人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犹太信徒似乎在说，我们跟你们外邦人仍是不同的，我们之间有一道律法筑成的高墙，所以你们呢，最好还是不要跟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这样子，彼得怎么样？反而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律法是不准的，那么就逼这些外邦人，你们也要随从，也要遵守我们这些犹太人的律法。这个律法就是犹太人不跟外邦人一起坐席吃饭。彼得呢，运用他的基督徒自由，却没有考虑到巴拿巴还有其他犹太信徒的软弱，也没有顾念到外邦信徒该有的自由。保罗了解彼得与巴拿巴行事虚伪，也知道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心知肚明了，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结果呢，他们两个人呢，也没有为这样子虚伪的行为呢，做出一个正式的道歉或者是更正，所以保罗才不得不在公开的场合责备彼得。各位是不是还记得我在上一讲的正道里面，我曾经卖个关子，在保罗在描述他跟其他使徒的关系的时候，保罗对他们表达，这些使徒呢表达尊重的意思，但是呢，保罗似乎也有跟他们较劲的意思，要比看谁比较厉害。那么就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保罗这一位后来的使徒呢，发现前面这些有名望的使徒徒有知识，却行不出信仰来。或许这就是保罗不认为他在最大的使徒之下的原因之一吧。保罗在这两段经文，在十五、十六节这两段经文，请大家看这个投影片哈，说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他首先将犹太人跟外邦人区隔出来了。他区隔的目的不在于强调犹太人的优越性，而在于强调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已经有的优势。这个优势是什么？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圣经说有福音传给了亚伯拉罕，其实就在第三章就是这么讲的。福音首先是传给犹太人的始祖的，后来神 透过摩西将十诫，也就是律法，写在石板上交给了以色列人。从此以色列人就从神得到启示的生命之道。保罗首先提醒彼得，以色列人过去从神领受了极大的恩典，他们很早就拥有极大的优势。照理说，以色列人的表现应当优于犹太外邦人，他们知道律法所定的好行为是什么，也知道要怎么行好在神面前得着称赞。可是纵观以色列人的历史，在旧约的末了，以色列呢，最终是一个被神休掉的民族啊，就神把他离婚了。北国呢，以色列亡于亚述帝国；南国呢，犹大被掳到巴比伦。虽然以色列从神领受律法这个如此大的启示，而且还引以为傲，轻看外邦人，但是这个民族啊，最终是失败的，无法活出符合律法要求的这个生活。所以保罗才会在第十六节说到，连他们这么有优势的民族都知道他们无法靠自己行律法称义，也必须借着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被称为义人。保罗在第十六节第一次用了一个很专有的名词，是一个神学而且是法律的专有名词，就叫做称义，那英文叫做 justify， 名词形式就是 justifications， 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名词，我们呢必须要好好的解释。西敏信条第十七章第一条说到，蒙神有效呼召的人，上帝也白白称他们为义，赦免他们的罪，归算他们为义，接纳他们为义人，不是因为他们在里面做了什么，或者是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单单因为基督的缘故。称义是一个法律名词，它的反义字就是定罪 condemned。 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里面，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称义怎么会跟法律扯上关系呢？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他们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呢，上帝定他们的罪，他们就承受了有罪的这个罪债了。所以称义呢，绝对是法律名词，因为它与神的法律有关。让我稍微做一下解释了。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讲律法，我们把律法倒把法律倒过来就是变成律法，但是在英文的圣经里面都是同一个字 law， law， 这个 law 这个字呢，在如果是一般人没有圣经背景的话，这个 law 就是指法律而已啦。但是在圣经讲到这个上帝的 law 的时候，我们把它倒回来做一个专有名词叫律法，所以这个律法跟神的法律是有关系的。一个人呢，要被称为义呢，只有两条路。一个第一条路就是人自己已经完美的守住神的律法。第二条路就是将某人已经完全守住律法的义归算给行不出来的罪人，并且看这个罪人呢是义人。由于呢犯罪的人类已经没有能力了，而且也没有意愿行出律法的义行，所以呢要解决人偿还罪债的问题，上帝呢就必须用这个称义的方式，也就是第二条路，把这个义归算给罪人这个方式。可是各位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公义的上帝仍旧是照着真理按着自己的律法审判人的， 神怎么可以随便称那些不义的人为义人呢？各位想想看，你如果去法官里面随便判一个人说啊，明明是这个人有罪，然后法官说啊，你没罪了，你可以这个回去了，可不可以？这样子法官公不公义啊？不行啊！神公不公义啊？神一定公义的，神不能随便判的。所以呢，神的审判如果不公义，那他就不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嘛。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神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在地上活出33年半公义的一生，然后呢，将基督所行出的律法的义归算给我们这些行不出律法的罪人，这样呢，我们就被神算是义人了。所以呢，我们被称为义，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行为被神接纳了，反而都是因为基督，因信基督而称义。让我用林慈信牧师哈常用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大家听一定懂，帮助大家来记住这个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之一了。假设的一个考试的及格分数是100分，凡是低于100分，即便是99.9999分，都是不及格的，其实都是零，都是鸭蛋，都是零分的。这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的，圣经讲说什么？犯了一条诫命就是怎么样？犯了所有的诫命了，所以你行到9条，你少做了一条，你是零分的。然后呢？上帝呢，就用基督耶稣考的100分的成绩，那个成绩单呢，贴在我们零分的成绩单上面。就算我们成绩是100分，我们当中有做老师的吧？你是做老师，你敢不敢这么做？你又敢吗？所以呢，这样子的称义观啊，可以说是创世之举啊。从人类的宗教史来看啊，人造的宗教根本不会有这样子的救赎观的。我相信我们这些人啊，在得救之前呢，也是很难理解所谓白白的福音。天下哪里有白吃的午餐呢？而且不但白吃的午餐，不是午餐了，而且是满汉全席啊！你所得到的满汉全席啊，你得到的东西很丰富啊！得救有这么简单吗？一个罪犯杀人放火，只要在枪决前一个晚上，最后一刻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如果只要信白白的福音，人就可以得救。这样子的救赎方法，是不是会鼓励得救的人继续犯罪，而且更大胆的犯罪？这个质疑呢，正是奉哥里犹太人对保罗所传福音的质疑。他们认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会让人不再行律法了，因为不必行律法了，或者信就得救了。那么这样子的这种福音呢，就会让得救的罪人呢，怎么办？勇敢的犯罪。结果呢，把这个基督呢，就变成什么？叫人犯罪的救赎主。关于这一点呢，保罗在第17节就提供了答案了。这一节经文哈，第17节经文不容易解释了。我看过这些注释书，在教会历史上至少有5种以上解释，至少都不一样。那么我能够接受的答案呢，跟保罗在罗马书5-8章的解释是一致的。有一种解释是跟从保罗罗马书5-8章里面得到的。保罗在17节提到，在基督里被称为义的人仍旧是罪人，这样的观念是奉割礼的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他们的推论很简单，信实的上帝怎么会信口开河，把明明还是罪人的人说成是义人呢？ 他们会对保罗说，保罗，你是不是在讲天方夜谭？你知道你在陷基督于不义吗？你的教义使基督成为叫人仍旧犯罪的救赎主吗？你不知道，保罗，你知不知道你传的教义有多么危险吗？保罗只用了四个字就断然否定这个质疑，断乎不是。他就用断乎不是否定了这别人的质疑了。基督绝对不是使人犯罪的救赎主，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跟圣洁的基督完全不相配。人之所以会发出这种质疑，乃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信徒，我们的确是以罪人的身份被神称为义的。我们被神称为义的那时候，并没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突然就变成一个好像是完全圣洁，过去的这个好像过去从来没有犯过罪，以后也不会犯罪，没有的。我们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那么但是呢，神并非不明事理随随便便的称别人，称我们为义人的。那么这个质疑的关键所在呢，就是说我们是在基督里被称为义人的，我们不是随便被称为义人，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成为义人。在神学上里面有讲，我们是在亚当里成为罪人，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义人。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身上贴着基督考100分的成绩单。神喜悦我们不是因为看见我们零分的成绩单，而是基督满分的成绩单。保罗继续在第18节强调他的论点，他提到一个拆毁后又重新建造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么这整句话的意思又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就是人想要靠行律法获得义人地位这个事情。所以保罗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保罗所传的福音拆毁了这个东西的谎言。但是呢，他如果又重新建造这个谎言，扶持这个谎言，他就舍弃了因信基督称义的福音了，结果他又回到行律法称义的老路了。让我用成绩单的比喻再来做一个说明哈。现在假各位想想看哈，你身上已经贴了基督满分的成绩单了，100分，你是100分的。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考100分，只能得鸭蛋，偏偏呢自作聪明想要把这个满分的成绩单撕下来，然后异想天开的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再去考100分。这样子做是不是很可笑啊？我们是不是又回到零分的状态啊？我们不但是一个蠢蛋，而且证明了自己就是犯罪的人，因为我们是回到零分的状态，我们就是犯罪的，又是罪人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听到保罗斩钉截铁地否定别人对他的所传的福音的质疑，但是保罗是否已经解释为何上帝的福音可以救我们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总是会遇到一些大脑袋的人，他们不随便相信任何事情，除非背后有坚强的论据作为后盾。我们所传的福音有坚强的论据吗？可以做我们的后盾吗？如果我们所信的只是虚构的，只是一个天方夜谭，那么我们将来会上天堂吗？你很有把握吗？我们还能够传这样子的福音吗？保罗接着就在19-20节解释为什么福音真的有救赎的功效。在这19节里面，你们可以看红字里面有一些关键字，这两个关键字就是死与活，是一个先死而后活的这个观念。那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什么？置死地而后生。 那这个有点跟我们华人这个观念有点接近了。首先呢，我要澄清这里的死不是指人肉体上的死，而活也不是指我们平常理解的这个意思。律法本身有定罪的特性，这是律法在旧约中的职事，律法只会定你的罪而已。当然律法也会让你有过出一个 美好的生活，律法的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定你的罪。人类所制定的法律呢，也有这种特性。比如说呢，你看所有的法律条文几乎都是在列什么犯罪的刑责，罚轻则罚钱啊，重则处死啊。好，这个当然还有，比如有不同刑期的这个徒刑，比如3年、5年、20年，或者是终身监禁，这些不同刑期不等的这些徒刑啊。我们大概没有看过一个法律条款会说啊，你做好事，我要给你多少钱？没有这样子的律法了。法律都是定人家的罪的。神的律法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只是呢，他的刑责只有一种，就是死。说个谎，死，很严重啊。神对亚当及夏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这么讲的。神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吃一个果子有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吃了就死？会不会是没有比例原则啊？这个法律是不是定得太重了？但是这个是神的律法，你不能改掉神的律法。所以世上所有的人呢，都已经死了，他们都因为亚当夏娃所犯的第一个罪，都在亚当里死了。而这第一种死就叫他们死在罪中，就成为罪的奴仆了。然而呢，天父呢差遣基督来到地上做人，活出义人的生活，最后呢，按着神的吩咐，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基督也死了，但是他的死跟我们的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死是犯罪的工价，是必然的，你犯罪了，你一定死的。但是基督的死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也不是必然的，基督不一定要死的，他可以不死的，他是无罪的，完全公义的，所以他不该死的。但是他主动选择了舍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那些凡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基于这个事实呢，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就说了一句话，基督的死致死了罪所带来的死啊，这个英文真的很饶舌，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啊，这个是很难解释的，这个观念哈。我们就被归在基督这一次的死里面了。罪借着律法的诠释所带给信徒的死，就被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死致死了，那个死被基督的死致死了。这就是19节所说的，信徒要向律法死了，我们已经离开罪的权势了。但是更棒的是，基督又复活了。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首先经历到死，然后又因为在基督里经历到他的复活，我们也跟着活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复活节的最主要的意义，我们活起来了。这一次呢，我们活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向神活，不是向律法活，要向神活。因为这一次的复活，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了。我们是否看见神拯救基督徒的方法老早就施行在基督的身上了？基督已经就是用这种方式复活了，他先上十字架钉死，然后从坟墓中复活了。 这种救法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首先发生在基督的身上，是合理的，是行得通的。如果你跟他这么解释的话，或许他们还能够理解。因此神的福音也就可以用他的大能按着神命定的救法来使人得救。基督就是这样子复活，所以我们这些罪人也是这样子的复活。最后这位固执的保罗呢，再一次的想要谴责那些想要借着律法称义的这些愚昧的这个信徒啊。当人对自己还有一丝丝的盼望，想要从行律法为自己赚得救赎的时候，他们就是废掉神的恩典了。神救赎的恩典再也无法施行在他们身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还是想要靠自己来救自己的话，你就领受不到神的恩典了。而且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有存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不但是自己的愚昧，而且我们羞辱了基督。各位有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你是羞辱了基督？怎么说呢？只要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称义，只要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那么基督呢就自作多情，他热心过度，跑来世上做人，他枉然死了，突然死了。因为如果有一个人做得到，人还是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去善行救自己的，即便是只有一个人，基督的工作就变成没有必要了，他等于白白死去啊，他白白送死，他白白来白白送死的。所以各位知道吗？我们的信仰有这么关键吗？我们有时候对基督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呢？我们是不是舍弃了神的恩典呢？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这个解释。那么讲完了这个解释之后呢，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些我们这个经文的这个应用了。今天呢，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里面的重中之重，几乎呢每一节都可以写一篇讲章的，里面的应用太多了。但是呢，我要用傅格森《全备的基督》当中的一段话来解开信徒与律法之间很难解开的孽缘。《全备的基督》提到一个17世纪的苏格兰人，名叫波士顿，他呢用保罗《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的婚姻呢作为比喻，然后他做出了很精辟的解释。各位，如果你要完全了解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你回去去看《罗马书》第七章，你也许就会懂了。他说呢，神最优秀的子女的心中啊，仍有行律法称义的这种残余的倾向，他们是如此的倾向于依靠行为称义的这个条路，以至于呢，这些最优秀的人在最好的状态下永远无法除去律法主义的余孽。所以呢，有时他们的服事及生活发出恶臭的味道，好像是向着律法活的，向着基督是死的。各位有没有遇到一些非常强调律法的人，当你跟他强化了之后，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他一直给你讲出一些要求要求要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臭味啊？这是一种臭味啊。那我相信这个恶臭的味道呢，就是指着嫉妒，或者是对事情过度的敏感，或者是刚硬，或者是不容许别人犯错的这种心，或者是心胸狭窄的这些因律法主义所产生的一些性情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提到信徒得救的时候，他们与律法所结的这种旧的婚姻关系呢已经结束了。原先罪人是跟律法结婚的，那么当信徒得救的时候， 死了，所以他们跟这个旧婚姻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信徒可以再跟别人结婚了，所以他们与基督呢就建立了新的婚姻关系。然而呢，许多信徒在这个新的婚姻关系里面，也那个律法就是他们的前夫哈，他们前夫的记忆还是阴魂不散的，常常在搅扰他们的。在这种情势之下，解药只有一个，就是新丈夫，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显出的恩典要远大于前夫，也就是律法所做的定罪。有时候主为了纠正试炼及操练信徒的信心，容许前夫律法命令我们，要挟我们，并且惊吓我们，仿佛好像我们呢是向着律法在活的，因为律法好像又发挥功用了，他没死啊，他还在要求我们了啊。那么在这种律法的威胁之下，如果你要向律法死的话，就相当困难。信徒对第一任丈夫的记忆好像鬼魅一般的回到他们的屋子里，那么这个记忆呢使他们突然想起自己呢已经永远被第一次的婚姻玷污了。各位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时候想自己多么糟多么糟多么糟，一直在控告你责备你自己，你其实你已经在回想你被第一次那个婚姻玷污的那个部分了。而且呢，这样的人呢，反而再也没有办法受到新丈夫耶稣基督的吸引了，他们就会感到失望了。他们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爱耶稣，因为我所看到的都是我该死，所以呢，他没有去看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他对自己感到失望了。那个使我们跌去那种过去受虐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梦魇呢，处心积虑的将定罪的感觉强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些人在良心上时常被这种定罪，被这个律法定罪。结果呢，这样子的关系反而暗暗的阻挠我们跟主的那个新的关系，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他，感受到他的赦免，我们感觉自己有罪了，自己失败了，自己羞辱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更好的表现，我们要做得更好，才能够回去领受他的恩典。但是呢，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失败。我们向律法呼求怜悯，祈求怜悯，但是呢，赤裸的律法是没有怜悯的，它只有定罪，它没毫无赦免的能力。我们的盼望就在于看见第二任丈夫耶稣基督手中的钉痕，因为福音告诉我们，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做仇敌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只有借着我们第二任丈夫耶稣基督那充满宽容慈爱白白的恩典，我们才能从为奴的灵魂中释放出来，这个是律法做不到的。肉体软弱时，律法无法做到的事情，神已经在基督里为我们做了。当我们领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个人的灵性、心智、情感以及性情才会真正的获得释放。受到虐待的新娘必须隐于新丈夫的爱情，而且将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当撒旦、当律法控告你的时候，你要赶快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恩典，定睛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这一段记载简直说到我们的骨髓里了，它反映了我们自己内心中的挣扎，这是罪人信徒的挣扎。今天神借着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也就是福音，那么借着这个福音，神对罪人说，我已经预备了救恩，凡是借着悔改自己的罪相信基督的人， 都可以饮于这活水泉源。这个福音又对得救的，注意，福音对得救的信徒还是有用的。他对得救的信徒说什么呢？你们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人了，不要重蹈覆辙，走在那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你们要完全信靠基督，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求恩典，求怜悯。这样，你们必然可以活出丰富的生命。以上是我今天的讲道，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真是看见我们的苦情，你真是知道我们这些罪人常常受了这些罪，还有这些律法这刑罚的这个定罪。主啊，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自由了。主啊，就感谢主，因着你说你赐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人，他的工作成了这个福音，他家本身基督也成了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因此而得救。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知道主，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自由的。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